很高兴我们今天要继续的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有关身体的医治这方面的圣经的教导。那么关于医治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首先要谈到我们整个人是有灵魂体的，所以身体方面的医治往往所牵扯的其实不是只是我们的身体，也牵扯到我们的灵，牵扯到我们的魂。所以我们在谈到医治这方面的功课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各方面都来探讨。所以我们谈到了身体的医治，我们今天也要谈到灵性的医治，那么接着以后我们会继续谈到有关魂的医治，然后我们再接着要整体的来看有关灵魂体各方面之间的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谈到医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对于医治的事工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楚而且全面性的了解。谈到灵的医治，我们首先要明白，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神赋予人跟动物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创世纪里面，当神用尘土造了第一个人，就是亚当。原本用尘土造的亚当，如果没有后来上帝在他的鼻孔当中吹气，那么人跟动物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创世纪里面提到说，当上帝用尘土造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当，然后呢就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圣经上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到没有，这边讲的说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跟动物之所以分别，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人里面有灵，而这个灵就是生命，而这个灵就是人跟神之间交通的一个管道。这个灵也就是人里面的一个器官，是专门要跟上帝来交往的。可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因着人的犯罪，就带来了我们灵的功能受到了伤害，受到了影响。所以换句话说，人犯罪之后，人的灵其实是死的，这个死表明他不发挥功能了，因为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断绝了。因此这个灵的功能要恢复，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要透过认罪悔改，重新的恢复人跟神之间的管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来谈到灵性的医治，乃是因为在许多医治的事情里面，不单单只谈到医身体的问题，不是只有身体的毛病，其实有相当一个程度是跟灵性得到医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诗篇32篇，这就是一段讲到一个最好的说明，讲到我们灵跟我们身体跟我们其他方面的关系。灵性需要得到医治跟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诗篇32篇找到了这个圣经，请我们一同来念。在第一节一开始一直到第五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诗篇三十二篇是大卫所写的，他讲到说，当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终日哀恨，骨头枯干，精力耗尽。这就形容一个人当他灵里面因着犯罪受到了影响，使他不能够与神之间有正常的交通，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连他的心情、他的情绪、他的灵性、他的身体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我们看见在圣经上面，大卫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整章的圣经里面谈到大卫怎么样子犯罪。大卫身为一国之尊，但是他因为与拔示巴发生了关系，这样子的关系是神所厌恶的淫乱。所以因为大卫犯了淫乱的罪，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大卫他在神的面前灵性受到了极大的一个损伤，他跟神的关系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因此带来的一个结果，也就是他的心灵、他的情绪、他的魂都受到莫大的影响。所以他说他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带来的一个结果甚至是他的人生、家庭、儿子背叛他，最后家庭乱伦等等，这些事情都因着他犯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从大卫犯罪之后他所写的诗篇五十一篇，我们就可以来看见大卫他在犯罪之后他心里面那种的光景。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这样说，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然后十七节他就讲了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在这里讲到他的心灵忧伤，然后在第八节这里讲到说，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他的骨头就代表他的身体也受到了压伤。然后十一节讲到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这代表他灵里面跟神之间有那一种隔绝，一种分开的那种的情形发生。这也是今天许多时候神的儿女，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会很直接的感觉到好像神离开了我们，好像神不在了，我们没有办法经验到神的同在。而这一种的灵性的问题往往就造成我们身体和心灵都受到损伤。那么圣经上面我们也可以从新约一个例子来再一次的来说明有关灵性的医治。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在这段圣经里面是讲到有一个瘫子，他被一些人把他抬过来。有一天耶稣在房子里面，在加百农的一个房子里面，很多的人在那个地方拥挤要听耶稣讲道。这时候有四个人就把这个瘫子抬过来，因为这个屋子里面的人太多了，所以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屋顶都拆了，把他的屋顶拆了通了之后呢，就把瘫子连他所躺卧的褥子都从上面坠下来。耶稣这时候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很奇怪，耶稣没有说小子你的病好了， 耶稣反而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才对这个摊子说，起来拿你的橹子行走。然后耶稣就在后面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摊子，他的病被医治好，显然是跟他的罪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一个身体的疾病是跟灵性有关系的。所以从圣经上的这一些的原则，这些的例子，我们可以看见灵性的健康跟医治这一方面有一些的关联，我们把它归纳出来。首先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当人在我们信了耶稣重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这个灵的功能就恢复过来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信耶稣，我们认罪接受主，我们的灵性就立刻的活过来，也可以说就得到了医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生命当中，从小到大，在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有许许多多，不管是从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所带来对我们的一种伤害影响，或者是从我们的同事同学、我们的老师朋友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影响，甚至有一些过去曾经拜偶像与灵界有一些的交往的，这些东西都还在我们生命当中影响我们。因此我们这一些过去的事情还没有处理清楚，我们的灵基本上面并不是完完全全的跟神之间有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其次，我们也了解，从神学上面来讲，正因为重生得救其实是迈向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的一个起点。也就是说，重生得救是我们追求更像主耶稣的一个开始。因此这个成圣的过程，这一个像耶稣的过程，是一个阶段，是一个所谓的过程，它并不是一刹那之间就完成的。这个当中是需要我们跟耶稣基督保持一个连续不断的关系，透过灵修的生活，透过祷告，透过聚会，透过与神的交通，与神同行，透过过去的一些伤害的处理等等，我们才能够跟基督保持一个亲密而且是持续不断的关系。所以第三个，我们要明白，在我们这样子与主的一种关系的当中，有时候一些明知故犯的罪，或者是一些隐而未现的罪，忽略我们跟神、跟人之间，还有跟自己的关系等等，这一些都会造成属灵的疾病再一次的趁虚而入。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相信我们都已经做了认罪的祷告，但是可能因为我们起初信主的时候认罪认得不清楚，认得含含糊糊，或者我们有一些罪认过之后，我们又继续的去犯它。所以在我们信了耶稣重生得救之后，接着我们常常说，我们仍然要过着一个认罪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保持我们的灵性，保持我们的良心，保持我们这个与神交通的器官是一个清洁的，是一个干净的。就好像一个人洗了一次澡，不代表他每一天都是干净的，我们需要常常的洗澡，保持我们身体的洁净。我们的灵性也是一样， 需要常常的洗净它。那么第四，我们要明白这种灵性的疾病，它会影响的是人生命不同的方面，好比说情绪、身体、人际关系，甚至有的会造成被邪灵的欺骗、压制，或者是鬼附。这一方面我们在后面会继续的谈到，但是讲到灵性的疾病会有这么多不同层面的影响，这是许多时候在过去的教会里面我们很少去探讨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旦有这些被鬼附的现象，我们往往就是直接的就去赶鬼了，我们没有去了解到这些鬼附的原因会不会是跟他在灵性上面，他过去因为拜偶像、悖逆神等等这些因素，所以造成他今天会有这个结果。最后，关于这个灵性方面的医治，我们也要明白，许多身体的疾病是跟灵性有关系的，也可以说有一些的疾病是因着灵性而造成的。灵性一旦得到了医治，身体也就得到了医治。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瘫子的故事，当他罪得到的赦免，他的身体也就得到了医治。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灵性有没有受到罪的捆绑和伤害，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事情。我记得在过去侍奉的过程当中，帮助许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不管是身体上面的疾病，或者是心灵方面的一些的问题，当他们来寻求帮助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明白，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么单纯的是因为身体受了一些的伤害、病菌的影响，所以造成了这些疾病。身为服事主的传道人，或者是我们在从事有关牧养帮助人的工作的人，我们特别需要知道一个人他会有这样子身体心理的这些的问题，其实是不是这些的根源里面跟他的灵性有关系的。我还记得有一个弟兄，你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脸上带着忧愁，似乎很少看见他笑。他做事情也很认真，在教会里面服侍也很殷勤，也很规律的来参加聚会，其实是一个所谓爱主的弟兄。但是为什么这样子一个爱主的弟兄脸上却没有笑容？似乎你在他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看不见那种基督的活泼的喜乐，那种生命力在他的里面。那么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彼此的认识和相处，渐渐的这个弟兄也开始愿意把他的问题能够分享出来。那么从这个分享当中才明白，原来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曾经在交往女朋友这一方面的事情上面有过一些不正当的关系，造成了一个结果，甚至过去曾经交往过的女孩子后来因为怀孕不得已，两个人没有办法结婚，所以就去堕胎了。这个在他信主之前所犯的罪，一直在他的生命里面无形的在控制着他，所以他里面受到情绪常常会被这样的事情所捆绑所影响。当然身体上面有时候也不知不觉会因为这样子而带来了一些现象， 所以后来经过祷告的时候，带领他清楚的为这样子的罪来认罪，并且要他不单单是有这样一个认罪的祷告的行动，而且呢也告诉他说要让他相信神已经赦免了他。当然具体的一些行为他也必须要去做的，就是他应该要跟这个过去他所得罪所伤害的这一个女朋友要跟他去认罪，要去道歉。那么甚至按照圣经的原则，他也应该要是不是考虑要再一次恢复跟这个女孩子的关系，能够娶她为妻。当他听了这些他都很愿意去做，并且他也照着去做，但是最后这个女孩子拒绝要再跟他的联络。那么这个女孩子听说后来也已经结婚了，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已经做了清楚的认罪，也对人做了清楚的认罪，并且也已经在这个属灵的上面他也做了清楚的这个了结。感谢主，他在神的面前已经清楚的把他的罪都做了这些的了结，所以他的心中就得到了释放，他就不再忧愁了，他就不在里面被那个捆绑了，他的生命里面重新就绽放出从灵里面得释放所带来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你今天也正在面临这样子的问题呢？如果有，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就好好的认罪悔改，只要我们相信我们认罪，主就赦免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灵性得到释放得到医治所带给我们身体跟心灵各方面的释放。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有关医治，特别我们今天的主题谈到灵的医治。灵是我们与神交通的器官，当人犯罪之后就带来了灵的受伤，灵的功能受到了拦阻，所以必须要透过认罪悔改才能够使得灵的功能恢复，使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在圣经上面的根据是在诗篇32篇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圣经上面有实际的一些的例子，在旧约方面，我们从大卫的犯罪，在撒母耳记下11章1到27节，还有诗篇51篇。在新约方面，我们可以从耶稣医治一个瘫子的故事来了解，这个是记载在马可2章1到12节。另外有关灵性健康还有医治，我们归纳出下面五方面的观念。第一，就是人在重生的时候灵性就活过来得到了医治，但是我们生命中还有许多没有清理的灵界影响，可能还会影响着我们。第二，这种医治并非一下子就完成的， 是需要我们与基督保持一个连续不断的关系。第三，一些未认的罪或者隐而未见的罪都会造成我们属灵的疾病再一次的发生。第四，属灵的疾病影响人的生命不同的层面，譬如情绪、身体、人际关系，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邪灵的侵附压制。最后，许多身体的疾病是由灵性所引起的，灵性一旦得到了医治，身体也得到医治。那么关于灵性医治的一些的重要的步骤如下。一，我们要请求代祷者，这一个要寻求帮助的人，思想他是不是有灵性的罪。二，带领他一项一项的祷告认罪。三，做出合宜的具体的悔改的行动。四，接受赦免，宣告罪已得赦免。第五，将生命再次奉献与神，恢复与神的关系。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